现在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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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节目当中除了会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的手机 APP， 在有网络地方就可以透过了手机或者是平板等等的不同载具来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同时也有重播区的功能，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加利用咯。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自己在生活上层面的退休议题哦。其实我们常常哦都知道，退休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恐慌或者是恐惧的事情，但其实哦在我们退休之前应该都要有所准备。那在准备之后，我们要如何落实我们的乐龄生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乐龄的幸福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者之一的王梅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Hello 子荣你好，叫梅姐好了。
梅姐，梅姐您好。
你好，你好。
其实梅姐本身也是媒体人出来的，
对，过去在媒体界服务了蛮久的，大概有差不多将近30年。
哇，30年的时间都是做记者或者文字相关的工作。
对，我几乎都是做外勤的采访，所以做记者是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而且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啊。
哇，而且是跑外场的，其实接触到的人事物啊，感觉就会比在可能棚内啊或者是里面来做了更多的一些准备和学习。
我非常喜欢做采访跟写作这两件事情，因为采访的话你会面对，就像子荣你每天要采访不同的人哈，你会面对各种各样背景不一样的人，而且你常常在听故事的时候觉得常常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对，
而且常常会被一些好故事好人物被启发，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给我的那种养分非常多哈，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做采访跟写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难忘的一个初心，因为像是我自己很喜欢采访，但我不喜欢写作文字力的部分其实也要认真的培养。但是您其实就一直从事这样子一个工作，那当然呢也出版了蛮多本书籍，但是其实有很特别的是在退休之前您就开始在计划说，哎，退休之后要做些什么，为什么会开始想要计划这样子一个人生呢？
我其实没有真正在退休，退休电视，退休这件事情在我的字典里面是
没有的，
不存在的，只是在生涯做了一些调整跟转换，
没错。
而且其实现在对于退休的概念已经真的是完全打破了，因为像日本人他们最近出了关于100岁人生的战略哈，
对，
很多日本的我们说大哥大姐好了，我们现在不说老字哈，他们都工作到80-90岁。 所以按理说的话，我们如果以65岁以前的传统观念，哦，65岁要退休了，但是这些人是不退休的，那也许他们有经济上的需求，可是也有人认为是说，我即使年龄比较大了，可是我一生是有贡献的，我还是有价值，我还是可以有产出的嘛，哈，所以他们就继续他们的工作生涯。那回身上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只是转换了我的贡献社会的方式，哈，过去我做记者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称职，我觉得我也做的把记者这件事情做得蛮好的。后来到了50岁了以后，我就突然想说，哎，我也差不多做记者也将近30年了哈，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去尝试不一样的人生？我真的采访写作做了一辈子哈，虽然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待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的时候，你还是会面对你每个月必须要交稿的字数、压力还有截稿时间哈，截稿期限。后来我有一天突然就觉得，我好像对于这件截稿期限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已经够了。
真的，
啊，就是我虽然是喜欢写作，可是我其实我一直在应付的是截稿期限的这一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已经够了哈，我已经交代过去了，我可不可以在以后所有的写作或我所有想要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可以去主导的，
对，
我有主权的哈，然后我不必是为了那个薪水啊，所以那个心态调整了以后，就觉得那可以在干什么哈，可以在做什么，但是因为写作是我一辈子热爱的事情，我并没有想要把它丢掉，所以后来也就开始在寻找。然后那也就是也是有一些因缘际会，其实当你在寻找的时候，你就发现机会就一个一个冒出来，
真好，
很有趣，
真的
很多人就是那就跟你的好像你设了那个天线雷达一样，你就一直去哎，好像不断的就吸吸吸，因为你的注意力就开始会集中哈，所以其实这有一个叫什么吸引力法则或注意力法则哈，你就会开始去注意哎，哪些事情可能是你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再去做的哈，所以后来我就把生涯就调整，就转向了。那我56岁以后，我就离开了我原来的工作的环境。我其实原来工作的媒体是社会形象非常好的，
没错，非常大的平台，
然后待遇也很好。也很不错，所以要不要离开的那段时间是蛮挣扎的，但是我觉得我如果现在不离开，我以后再回头看我一定会后悔，所以56岁以后就离开了所谓的正规的职场，
对，
我就开始自己去东闯西闯的展开那种第三人生的探索。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媒体人，所以完完全全知道那个截稿和时间的压力，那个真的是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有时候又来不及，所以只能有真的有点应付的感觉，其实有时候自己良心也会蛮过意不去，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压力所在啊。
对啊，那个时候我常常真的就在陷入你刚刚说的这个，
真的，
我明明很想把这个事情要做到譬如不能说100分啦，但是你希望你做到80的话，你还要做到85或做到90，你总是希望能够更好，可是就是截稿时间到了，
没错，
你就要出去了哈。然后休息了没两天，下一个题目又来了，然后就这样没完没了。所以我有一天突然觉得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写作的那个乐趣啊，好像几乎快没有了，
就被消磨光了，
都是在应付了。后来我觉得不行，这件事情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真的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哦，想要可能暂时离开职场，或者是做一个休息非常重要的契机哦。就觉得说啊，我们在一个平面或者是在一个平台太久了，希望呢再找回自己的热情。所以当然在退休之后呢，就开启了雷达哦，去探索自己不同的第三人生。那像是您自己哦，就是在之后呢，也加入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基金来跟大家分享了海洋的意思，
是是是，这也是一个因缘巧合。我还在记者的生涯的哈，那很意外的就是在花莲有次去花莲做采访的时候，就认识了花莲苏凡基金会的创办人哈，苏达珍教授。那个时候他刚刚退休，把他的退休金就成立了一个海洋教育的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在推广全民的亲海教育。
对，
什么是亲海教育？ 教育，台湾人有80%到90%是怕海的，
嗯，
有恐海症。
我其实有一点点
是有恐海症哈，然后听到海洋就觉得啊，天哪，好吓死人了哈。然后当然这跟我们的一些过去的环境跟政治背景是有关系的。
嗯，
以前在戒严时代，海边是不可以去的哦。
是啊，
对，然后如果你去海边去嬉戏、去游玩或干嘛的哈，他会觉得海边不可以拍照啊，然后海边。就想尽很多的理由，嗯，说这里很危险，要么就是怀疑你可能要偷渡，或者怀疑你要走私，
嗯，
或者怀疑你要去这个观察国家的重要的什么
军事国防，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很多的禁忌。那后来虽然解严以后，可是我们从小的观念就是说海边是不可以去的，
嗯，
不要接触啊，
对，危险啊，
父母也会一直三令五申，对不对？老师也会说不可以去，哦，淹死怎么办？或有鲨鱼怎么办或怎样，就种种的恐吓啦，
嗯，
所以就变成台湾的人很奇怪，就是真的80%以上是怕海的，是恐海的，
嗯，
那我们这位苏达珍苏教授啊，他因为自己是在夏威夷留学的，
哦，
他在夏威夷待了7年，
哦，
他就说夏威夷的人满街都是穿着夹脚拖鞋哈，然后晃来晃去，因为他们都就是被海包围嘛，
嗯，
所以海里在海里面玩啊或者泡在海里面的人远远比陆上的人还多为什么在台湾回到台湾他后来他移居到花莲看不到半个人，海边呐，啊，
海边没有人，
看不到半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很奇怪。他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国外的老外来到台湾说，哎，你们这个花莲的这个海岸这边太漂亮了，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海边都没有人？所以这个对比啊，这个差距非常的大哈。那后来苏老师要成立这个基金会，他就一直强调海洋是可以亲近的。
嗯，
你对他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惧他。
没错，
所以他就说他有，因为他自己是学海洋工程的嘛，
嗯，
他就说他立志要推广台湾的海洋教育。然后当台湾的人都不怕海。都不在恐海的时候，这个基金会的任务就达成了，就可以消灭了。
嗯，
但是我们努力了，到现在已经努力了10年了哈，
嗯。
哦，台湾大概还是90%以上的人还怕海的。
嗯，也希望真的可以多加的推广，因为其实台湾就是一个海洋国家，
是是，
我们四面都环海，好的资源，就像外国人就很亲切说，
对对对，
因为台湾每一个，比如说东部和西部的海岸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我们有那么多的资源，如何好好去，真的好好的，不管是运用或者是真的好好的亲近，其实这是在这个基金会当中一个蛮大的一个课题。
对，那我刚刚还没有提到的是说，后来我们就在花莲就开始推动了不老水手这样的活动。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不老其实非常的夯哈，嗯，所以我就问苏教授苏老师，我问他说，你既然说海洋活动这么的亲民啊，
嗯，
也很安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带高龄的朋友去玩海？苏老师说，
嗯，
当然可以啊，既然有不老骑士当然可以有不老水
手，
所以我们就想在这样的概念之下，我们就开始从高龄的教育先下手，
嗯，
因为我们认为说在台湾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年轻人不会像中高龄这么怕海，
嗯，
年轻人
对来说
对相对来讲哈，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从小有游泳课啦，
对呀，啊，嗯，
然后年轻人就是比较喜欢探险嘛，冒险，所以相对而言，年轻人对于海的接纳度是比较高的，
嗯，
真的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我刚认识苏老师的时候，他就说啊，那个中高龄那一群啊，非常的顽固哈，我已经几乎放弃这一群了。
嗯，
然后我就心里想，偏偏我就是中高龄的那一群啊，但老师不是在骂我吗？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嗯，好，老师，我就来挑战你啊，我就要找一群不怕海不怕的来给你看。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策划了不老水手。
嗯，
那第一届真的是找不到什么人。
嗯，
好，然后到处就是求爹爹告奶奶，用尽各种手段，后来终于找到了8位，好，找到8位不老水手。结果没想到那一次一炮而红，
嗯，
好，太棒了，就运用媒体嘛，因为这个是非常新鲜的议题。
对呀，啊，
后来第二届、第三届就要一直办，到现在已经办完8届了，
太棒了。
然后我们本来以为办完第三届，大概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大概找不到人了。但现在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很多来过的人，他又去带朋友，
嗯，
甚至于呢，一些 大哥大姐哈，就是五六十岁的大哥大姐来了以后，他把他的儿子孙子全部都
带
来
了。
所以后来这个不老水手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常常变成是家庭的亲子活动。
好棒、哦、
对。然后我们在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香港的凤凰卫视还专门派了一组人来采访台湾就是不老水手的这个节目。
嗯，
所以他们觉得说在国外没有看到有一个基金会专门办这种高龄的啊，这种海洋独木舟活动、
嗯、
所以那次还帮我们做了一个专题
报道，
很有趣，
太棒了。我想也是很多人哦，在看了专题之后才开始说啊，原来我们也可以这么做，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呢想要加入其中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苏教授我们也合作写完了一本书叫脱鞋教授的海洋之梦、
哦、嗯，
那也没有脱离我本来就喜欢写作的这个原来的初衷嘛。
太棒了。
所以大概有5年的时间在花莲就在忙着这些事情。
忙着这些好山好水，因为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哦。要推广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么突破性，其实真的会比一般的活动来讲还要难推广的，尤其是在中高龄的这一块、
嗯、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了，不要说是长者啦，其实连我们年轻人哦，很多的心坎都过不去、
嗯、
那更何况的是要开始触碰到了一个海洋的一个全新的议题。所以在一刚开始要跟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来讲说诶，台湾的海洋资源有多美好的时候，应该也是蛮难突破的一个点吧。
对，其实只要来到我们基金会了以后啊，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教学的方式啊、
嗯、
然后怎么样带他们去认识海洋。那第一个你要认识海洋就是带他下海去啊，然后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海浪是可以计算的。
哦，是哦。
对，海浪是规律的。所以我们会教一套关于海洋的知识、
嗯、
还有怎么样去听浪，还有去计算浪的那个秒数、啊
嗯、
那不是很多人都担心说哎呀出海我会淹死。
对，
没有，其实那当你计算到海浪跟海浪间的那个空隙的时候、
嗯、
那时候是可以划出去的时候。
哇，
所以我们会教、
哦、
对，教很多很多关于海洋的知识，还有怎么样去看那个潮汐，因为浪它又有分那个近岸旁边的浪区，它的浪是大的、
嗯、
可是大概离开了岸区大概30-50公里以外哈、
嗯，
那边是非常的平静的，非常非常的平静的、
哦。
可是大家不知道是被电影还是被很多的那种误导，都觉得哦，在海的外面出了海浪，那是什么狂风巨浪？Oh my god！ 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在台风天，你不会有一个人很神经病的要去出海吧？
对啊、
那就是跟自己存心过不
去
嘛。所以我们的活动一定都是选择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时候带出去、
嗯、
那怎么会有什么淹死啦，或者是有鲨鱼、嗯、哦，对，这个鲨鱼这件事情我真的要特别说在台湾的周围是、嗯、海域是没有
鲨
鱼
的。
而且呢，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魂好，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以上广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乐龄幸福课，邀请到了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像刚才呢讲到，梅姐其实在职场要退休之前开始呢找到了自己想要去进行的一个工作，包含了像是担任海洋的志工，但是您呢除了在做了这个海洋的一个算是志工之外呢，其实在之后我也到了中正大学去就读了成人与继续教育学系，这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开始？
哦，这是在我做不老水手大概第三年以后，我就开始在反思哈，因为你有没有认为哈，你自己做这个高龄的中高龄节目也很久了，你有没有想到一般人只要想到中高龄或是退休的人就觉得啊，那些人就是成天没事游山玩水嘛，啊四处晃晃嘛，爬这个山爬那个山哈，你只要到周围的任何的那个景点郊区景点都看到一群好像很闲的中高龄哈，就天天在那边玩玩耍哈。那我就在想说，不老水手，我不希望给人家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因为我一直把不老水手当成是一个社会倡议运动，我们要推广的是一个重新翻转对中高龄的一个认定嘛，一个定义，
没错。
所以那这样的话，你要给他让他深化，我说的深是深度的深哈，要让他深化。那要深化的话，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呢？所以就想到，那就去我那时候去找了很久，后来终于找到中正大学的成人教育研究所啊，那他也有高龄教育研究所，他是全台湾唯一全方位在探讨高龄的议题。那因为过去我在媒体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只要谈到高龄，一下就掉到长照的迷思，
没错，
好像高龄就要去被长照哈。那后来我自己在出版这本最新的《乐龄的幸福课》这本书的时候，我那天在发表会的时候，我就问现场的听众，我说在座超过50岁的举手，大概99%都举手了哈。我说好，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你们认为你们下半场人生或是退休后想要去接受长照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
对呀，
没有一个人举手。所以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大家讲到中高龄就觉得他们就是要去长照啊，要去找什么以后要去哪里安养啦，或者医疗就医啦哈，所有的那个关心的重点都是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我说天哪，如果假设我们现在以公定的65岁退休好了，活到你现在平均寿命也延长了嘛，超过80岁以上，然后其实现在的预测已经未来大概都是90岁了哈，你在这段时间你们每天都是关心你要去哪里安养，你要去哪里找人照顾你，你的人生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就在想，那我们到底要给中高龄给他们什么样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翻转他们的对于社会给他们的一些印象。有很多中高龄也是自己觉得说，哎呀就是唱衰自己嘛，哎呀就是老了嘛，脑筋就记不住了嘛，哎呀念什么书啊，就是通通都是很负面的一些思考的那种模式哈。那我自己在想说，我现在也是已经跨入60岁了嘛，我想我不是啊，我好手好脚啊，
对呀，
我脑筋清楚啊，然后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哈，我要去长照吗？不可能嘛。那后来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学习这件事情，我既然我一直很想再重新回到学校，后来我就决定说，那我就重新回到学校再去念书好了。
太棒了。
所以其实一开始因为脱离学校已经30年了，也是有一点担心，有点害怕了哈，因为跟书本已经 say goodbye 很久了。那可是后来我之前在花莲的时候，我去花莲选 选读了一年花莲空中大学的课程、嗯、然后有那样一年的基础以后再去念中正大学的教育研究所，后来就发现还蛮适应的，还蛮适应的、嗯，所以我就在两年半之内就很顺利就念完硕士了。
嗯，
然后硕士念完，我觉得嗯，念书这件事还蛮有乐趣的，所以我继续在挑战，所以现在就继续念博士。
天哪！
现在在博士班二年级。
二年级。
对。
哇，我觉得做学问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可以乐在其中，这个就不是难事，对不对？
你就是看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解读它哈、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读书的这个年龄去读书，它不是为了要升官，也不是为了要去加薪，
没错，这倒是。
它的所谓的那种目的性，不是跟、嗯。年轻人那样啊，我读到一个程度了，我可以找到很棒的工作，
嗯、
或者是说，哎，我可以去要求加薪
哈，
然后你在职场可以再跳升。我觉得到这个时候，这个年纪下半场人生去念书的时候，你是为自己去念的，
没错，这是的。
然后我就想，我这个对于中高龄的乐龄人生啦，或者是说所谓的第三人生哈，因为第三人生是英国的学者喊出来的嘛，嗯、那把这样的概念精神。导入我们在做的不老水手的这样的活动、
嗯、
你会让不老水手更有深度，
没错，
而不是就是一群没事的高龄的在那边吃喝玩乐、
嗯、
因为我很讨厌这样的社会形象。
嗯，这倒是、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了非常多相似的这种可能老年啊甚至是在退休之后这个议题哦，真的蛮多人还是啊当然是注重健康，这一定是要照顾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当中呢不管是教育部啊或者是政府，其实另外一方面在推广就是活跃老化、
嗯、
常常哦都只关注到了长照、
嗯、
而这个活跃老化议题好像真的是比较大家少提起到的耶、
嗯、活跃老化一般就想说哦，我就是广场跳跳广场舞或者公园打打太极拳嘛哈，好像这样就是活跃老化，那是不够的。
嗯，
因为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要去公园打太极拳吗？或者去跳广场舞吗？这些事情都不是我很喜，虽然我可以做，
对，
但不是我很喜欢做，
欢嗯、
而且我也不会一辈子或者你从早到晚都在那边跳广场舞或者打太阳嘛，
也是。
所以那我还有很多的时间，我要做什么呢？
嗯，
那我就去读书啊，我就去充实自己啊。因为我读了更多的书以后，有了更多的知识哈、啊，然后我可以再回过头来去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嘛，做出更大的服务。尤其因为我大概是因为以前做过新闻记者，
嗯，
所以对于所谓的一些社会的公共议题啊，
对
那种的。使命跟那种、那种敏锐度很强，
还是在的。
我就非常痛恨所谓的高龄歧视这件事情、
哦。
然后我就想，好，那我们如果今天要去翻转社会对于高龄的歧视，
嗯，
你要做一些事情出来嘛？你不是说你不可以歧视我？那你要做出一些事情，让人家不会歧视你嘛、嗯？对不对？
对，总是要有一个开始。
你总要 do something 嘛？
对，没错。
然后整天抱怨说这些遭到歧视，那这里遭到歧视，那里遭到歧视。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哎呀，我自己不行啊！哎呀，我什么？嗯、我这个不 OK 啦？那你当然就会被人家看扁嘛，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先自立自强，你可以做出让人家刮目相看的事情。嗯，这样人家就没有办法看扁你啊！像我现在如果走到哪里，我去讲活跃老化是高龄议题，我觉得我理直气壮。
嗯，没错，
因为我的年龄是这个年龄，然后我的专业知识跟背景非常够，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社会加分的。
嗯。没错，因为我觉得像刚才就是梅姐讲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哦，真的常常会说啊，这个我不行，然后或者是这个我没有办法，
嗯、
就一直是 say no 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其实我听到我身旁好多，包含像是我自己家中的长者也是，他都会说啊老啊，我不好啊啦、嗯，他们真的会很常把这种负面的标签啊，或者
是
负面的情绪，自己把它自己往身上贴耶，
就是唱衰自己、
嗯。
他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我验证，
好，
自我验证，你预言你自己是这样，结果你就真的是变成这样了哈。那因为很多的高龄的朋友，他已经很习惯于接受社会给他的标签或者社会的价值哈、
嗯，
然后也不太去思考为什么是这样，
对呀、
啊，为什么是这样？当然，这是当然从过去很、从比较久的历史来看哈，以前的人啊。很少活到超过50岁、
啊。对啊，这倒是真的。
你知道我们65岁这个退休这个 这个
年龄、
年龄这个规定，它的由来是怎么来的？
嗯，
它是以前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他定出来的。
是、哦、
对，那时候为什么定这样呢？因为那时候很少人活到这个年龄嘛，
嗯、
所以觉得65岁退休啊，这就 这个是OK 的啦，
对，已经是很高龄了。
是的，可是现在65岁生龙活虎的，
对啊，
太多了。然后你在想，这个东西已经不合时宜了，它要完全的被推翻跟打破。所以我们不是在去年的时候有通过中高龄的就业服务法、
嗯、
我就很希望说它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天花板把它掀开。
没错、
哦、这个65岁它的不符合现在的条件嘛、
嗯、
不符合时代的需求，所以这个年龄它应该是不是在往上拉、
嗯
啊、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在中高龄就业服务法里面没有看到对于年龄的这一条哈，他只有说不可以用年龄来歧视，在职场里面不可以，
嗯嗯
所以显然只做到一半半套了，还不够多，
还不够，
所以要努力的空间还蛮多的。
嗯，这就是大家可能真的也会面临到的一个议题了，就是有的时候，
嗯、
好，那已经突破我自己的一个坎，咱们想要踏出去，
嗯、
没想到踏出去之后也会被别人说你的年龄就是那么大，不意思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或怎样怎样的很多的条件。
对，
其实，在台湾哦，在这几年来已经在倡导，不管是在二度就业啊、中高龄就业，其实也一段时间。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个人或者企业，他们对于年龄的限制的这个界限还是非常的分明的。
嗯哼，嗯哼，那这些人都最好祷告自己以后不会老。
也是，
等到他65岁以后，他被人家歧视，他就知道，
啊、
嗯，好，现实报。
哇，这真的是需要更多的一些推广啦。
是，
其实，在我们这几年来哦，不管是我自己有接触到的一些可能鼓励中高龄就业的这些团体啊，或者是这些服务，都是希望呢，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退休之后想要再就业，不想要真的在人生当中退休的人呢，可以有更广泛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其实也会定出一些比较友善的一些条件，包含像是工时啊，或者工作的内容、
嗯。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是，对。其实，在我们成人教育领域哈，我们出去，我们从来不说老人这两个字。
嗯，没错。
我们都是说高龄。
对呀、
啊，因为高龄它在学术上是一个中性的用语。
嗯，
所以如果你讲啊那个老人或那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讲哦，也有以前不都说过50岁就什么半百老妪老翁、嗯？我现在听到这种话，我都会想拿东西去 K 人去打人，我就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蛮多的社会歧视啊。
嗯、
那么老了还要去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哈、哦？然后还好我家人没有说。年纪都这么大了还去念什么书哈、
嗯、
没有。因为我念得很开心，我念得很高兴，而且你给你的家人做很好的示范嘛、嗯。
对啊。
要不然他们想说哦你都快要退休了，那以后怎么办？你就在家里天天从早上看电视看到晚上嘛，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很邋遢的，然后早餐等中午餐，午餐等晚餐、嗯、没有啊，我现在我忙死了、
真的很忙、欸、
我一个礼拜有4天我在中正大学在嘉义中正大学上课念书、
嗯、
做报告，好，然后做作业写论文、
嗯、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忙，
真的非常的忙，然后现在还要来出版书籍，之后还要来上很多的通告，
这倒很 OK， 因为写作对我是一个享受、
嗯，
而且我很喜欢把这样的一些观念去跟大家分享、
嗯、
因为其实真的要去翻转老这件事情啊，或是高龄社会这件事还有太多事情要去努力了，
嗯，
我就觉得可以忙到80岁，
真的一定可以哦，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嗯、或者是面向呢还是非常的多。这其实我觉得梅姐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杆的地方，是其实哦很多人都觉得退休之后真的是不是就是在我退休办理完就是签完名的那一刻就是已经句号了呢，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哦，可以继续的延续，像是梅姐您就是延续着之前可能喜欢的事情，
嗯嗯，
或者是把你之前的工作继续再延续到现在、
嗯、
不管是在做学问啊或者是出书，其实都是把之前可能工作的一个经历再度延长的一个可能性、欸、
嗯嗯，我们这对于退休的那个解释啊，只是说你从你原来的一个领域啊，
职场
工作领域、
嗯、
职场领域，你退出那个领域，但是你是转进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所以并不是说你退出你的职场，就是你表示你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
没错，
这两件事是绝对不是画上等号的。
嗯、
可是很多人都活得像。 退出职场以后，人生好像到此为止了。
真的，
那现在开始要干嘛？就等死吗？嗯、会是等死吗？
很慌张。
我就觉得天哪，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周围的朋友，或是太多的我们一些长辈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在想，这到底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那后来我自己的一个很深刻的体悟，你真的要去翻转这样社会的观念。那是从教育开始，因为教育才能够去改变，想改变观念嘛，你的观念改变了才能够产生行动嘛，是不是？
那
行动出来了才会产生到一些效果跟结果嘛，所以我蛮鼓励中高龄的人可以再去进修，那进修不一定要像我们这样要从硕士一直念到博士啊，也是有点辛苦。但其实现在社会上很多一些提供给中高龄的一些公共的服务的学习的资源嘛，
哈，没错。
比如我刚刚说的，空中大学，你也可以去选几门你喜欢的科目嘛，哈。还有现在都有很多的社区大学，
没错，
社区大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场域，而且它的课程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元，哈。然后现在学校有的大学也有开了这个乐林大学，
也有，
它是跟一些大学生一起在上课的，哈。那有的是学分是可以计算的，那如果你真的就把四年都学念完了，也是可以领到毕业证书的。那还有就是教育部的乐龄学习中心，所以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学习管道，还有 YMCA YWCA 也都有所谓的长青学院嘛，还有松年大学，所以其实管道真的很多。我觉得中高龄就是去学习嘛，不要被人家看扁看轻，就觉得那一群就是那种老而无用，天天就混吃等死的。
对啊，因为真的我们要翻转大家的一个既定印象，真的有的时候要从我们自己自身来做起，对不对？我们要自己做出榜样，让大家呢越来越多人看到，其实在我们退休之后，或者是呢在我们成为了高龄族群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面向，那当然呢就可以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心态到底要如何调整呢？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哎呦，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自定，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乐龄的幸福课》，邀请到的就是作者之一的王梅梅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梅姐哦，是30年的媒体经验呢，退而不休，在退休之后呢，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兴趣，而且也加入了教育研究的行列当中哦。所以呢，在退休的议题上面呢，非常的有感触，也希望呢，翻转大家呢既定的退休印象，我们要自己做出榜样，让大家呢越来越多人看到，其实在我们退休之后，或者是呢在我们成为了高龄族群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面向，那当然呢就可以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但是其实有很多人真的在进入到了职场，已经打滚了20-30年之后，觉得好疲惫，我想要休息一下，那可能呢在职场想要退休之后，但是呢就会开始真的很恐慌，就会发现说啊，自己是不是不再被需要了呢？然后时间多出来那么多，我要怎么安排啊？就是很多人在可能在职场退休的初期，真的会面临到这样子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们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一直在极力的推啊，就是你要开始做你的后场人生的规划。
没错，
那这个规划最好是在你设定的退休年龄的前5年就要开启动了，就要启动。那有的如果可以更早的话，10年都很好，因为其实一个生涯的转变哈，你从开始行动到完全真的转型，大概平均大概5年到7年，你才真的会转型成功了哈。
是，
那这个是有教育的一个理论基础的哈。所以，譬如我们先告诉一些中高龄的朋友，你就试着去想，其实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未尽之志。你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后来没有完成，譬如像我自己来讲，我念书是一直是我的未尽之志，我一直很想再回学校念书，可是新闻工作实在
很忙的，
晚上只想睡觉了，虽然睡觉时间不够了，终于有一天我有很大把的时间，我觉得啊，这就是我念书的时候来了哈。那有的人当然他想要去旅游啊，或者是干嘛的哈，我觉得旅游不要做纯粹的旅游，因为你同样个地方你或者你连续出去玩3年，你到后来会疲倦，非常的疲乏。
对，也是。
但如果你把它设定成说，哎，我要变成某一个领域的旅游的专家，我有看到很多的中高龄后来转行就做领队，
对对，
做领队，然后他要进修非常多的一些地理、历史，还有说政治、经济
哈，
你要去了解很多国家不一样的东西，甚至于你还要去加强你的语文能力。
对啊，
所以我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例子，我就觉得我非常的佩服他们，非常的敬佩他们。他们讲世界各国一些地理、历史如数家珍，我实在真的很佩服他们。我觉得啊，可惜我现在时间不够，不然我也蛮想去。我现在时间不够，因为我的任务不是在那个，在我的优先顺序是比较后面的哈。它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最近也看到一些很多的退休族群就开始变成什么美食料理达人
哈，
他去发展这些，这也很有趣。你从你的兴趣着手哈，然后你从你的专长或者去学某种的乐器或者。太多太多事情可以做哈，不要整天就是喝下午茶啦、打麻将啦这些哦，我觉得很没有生产力啊。你要说打麻将是可以刺激脑细胞啦，可是天天坐在那里不动哈，你对你的
对健康也不太
好，对心血管不是很 OK 的事情呀。
对呀、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其实真的可以接触到的面向又很广，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当中绝对会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接触到的人也广了很多。
是，
尤其是像是你去上一个课程，当然朋友啊同学可能都是不认识的，但是呢你就可以从课程当中可能1个礼拜1次，然后渐渐的熟悉，他可能会成为你在第三人生
之后非常独特的一个好朋友，变成了知己也有可能。
对，而且也会拓展你刚刚说的拓展一个新的领域，你没有接过的、可是你发现哦，这领域其实好新鲜好新奇、然后还有你刚刚讲到一个，就是透过一个团体的学习，它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学习方式。好，因为有人总是有时候会懒嘛，或怠惰嘛，
没错。
那呼朋引伴的去学习哈、这学习效果真的会
比较好。
对，
对我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哎，就是团体作战的能力呢，绝对大过于一个人，因为你就想说啊，我不能拖累别人，
是，
所以就会自己积极起来。
其实去运动也是最好能够有伴，
真的哎、像是我就是因为没有伴，然后想说啊，今天下不要去啊，今天好累哦，
对，
就没有跟别人有这次约定的一个，虽然有一点点束缚，但是就是一个能量，对不对？
所以即使年龄比较大了哈，你开始去学习一些事情，可以就形成一个学习型一个社群，
对
啊，那这样他的学习效果真的会比较好。一起可以搓拉，或即使你要出去玩耍了，我们大分工合作嘛哈、你负责研究什么，我负责研究什么，
对啊，
这个也是一种学习啊，
也是包含了像是旅游的规划，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蛮困难的，
对
不对？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团体来做合作啦。
对，
其实我自己有在家里面也感受到那种团体学习的能量，像是我爸妈妈妈呢，他们其实在大概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去上社大的非常多课程哦。那他们上了，比如说一个人都会上大概2到3堂，然后就非常的忙碌，
对，
就常常在家里面我是那个最闲的人，就是下班之后就没什么事。
是，
但发现妈妈爸爸他们的课程都排得非常的满，尤其是社区大学的课程哦，其实真的是五花八门，非常的多。
对，
那除了一些比较专精的，像语言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技能之外，也有一些是兴趣培养的，像是我爸爸、他们在之前就上了植物之友课、就是呢来带着大家呢认识各种的植物，然后他们也会比如说偶尔会有去爬像是什么福山植物园啊，然后去爬山啊，去认识花草之类的、然后他们真的在那边呢就认识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然后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嘛，就是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一些工作的才能，然后到现在他们已经上课大概10多年的时间了，那他们现在呢就开辟了他们另外一条路，就是开始一起种菜了。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现在就有一群菜园的菜友，
那
部分呢都是从之前社大所结交的朋友延续出来的。他们现在下班之后就会有一个休闲娱乐，就是好，我们去浇花去种菜，然后去拔拔草啊，然后也可以跟他们那一群菜园的园友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让他们在可能在还没退休之前就开始慢慢部署这一切。
对，这个它里面又有很多的解读了哈，就是除了说他们有一群共学的这个朋友以外哈、那因为社区大学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旨，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去协助社区做社区的改造啦，
对，
或者社区的创生啦、甚至于现在更进一步有做社区的一些社会企业创业哈、所以有非常多的形态。
对，
那社区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始点，我其实蛮推荐社区大学的。
因为就在大家的生活周遭嘛，
对，
而且现在几乎我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社区大学，所以其实大家也不妨呢研究看看里面
相关内容，而且它的学费又不贵。
对呀、因为其实我自己小时候就有上社区大学，
是哦，
所以其实
小时候多小、
大概国小的时候，
太优秀了。
因为其实真的课程有开很多，不要想说啊，一定是退休的人才能去。其实很多是比如说上班族下班之后去上课，或者像是比较特殊的时间，像我那时候应该是暑假的时候去上的小朋友的课程。其实开的课有非常大，不妨好好研究一下。
而且对你刚刚讲，因为社区大学不只有给高龄的人哈，
没错、
就是在这边你会碰到你的同学可能是很年轻的，我们讲轻盈共学嘛，
对，
那年轻人对于科技的东西他们就很会操作。像我自己在念研究所以后，就从同学那边学到那个 PowerPoint 的要怎么去做哈、我做的以前都很阳春版的，那、你现在知道要变一些花招，所以互相学习。那他们学习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内涵，因为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间真的很久哈、所以我们职场的经验比较多，所以这样交流我觉得蛮好的，真的蛮好的，
蛮好的。像是我妈妈最近就是这来2-3年来在学二胡、就二胡的班，然后他们因为年纪其实落差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那我妈妈就是最近在负责就是拍摄影片，然后要上传给大家一起看、但她常常就是拍摄之后她不会上传怎么办呢？她就可以去问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
对，
其实也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交流，
她又多了一项技能。
对，多了一项技能。
像你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们现在应该都是所谓的 植物学专家了。
没有到专家，不过他们真的非常的喜欢，然后甚至还自己种了一片菜园。尽管呢真的不大啦，但是其实就是在比如说休闲的时候啊，或者他们周末假日，他们也会约，比如说礼拜天，他们就从中午哦一直一人出一道菜，然后在那边聊天，就聊了一整个下午。
好有意思。
对啊，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没有想到哦，之前只是参加了社大的一个课程，可以延续到后面，可能在二三十年的人生，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路线和转变。
对对，真的是，我们以前都说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现在是倒过来讲哈，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说是要学到老哈，才能够活到老。因为老年是要学习的，
真的，
怎么样学习去变老，怎么样学习是在老年的时候怎么样去继续生活，好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不是什么活到老学到老，倒过来讲，因为你学到老你才能够活到老。对
对，这是好励志哦。所以真的我们人生有非常多的面向可以来做发展啦。不过您呢就是在之前加入到了中正大学的这个成人教育学系，而且研究所毕业之后呢现在是博士班在进修当中。其实在这一路上面应该接触到了在台湾不管谁发高龄的产业啊，或者是高龄的这些教育上面，应该也看到台湾真的有在努力推广吧。
有，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说银发是商机啊，银发是市场哈，很多人都在想说，但是我看到大多数的很多人哈，还是要去盖什么安养院、安养中
心，是有，对啊，
然后养老村呐、那其实你问问看，其实很多中高龄的他不想要去跟住那种集中营的那种什么安养中心、养老村的，大部分人是希望在他自己的社区、熟悉的环境哈、他熟悉的家人朋友这样哈、所以后来我们并不是那么鼓吹去盖什么大型的安养中心啦、或者而且那个都蛮贵的。
对，这倒是。那
都很贵哈、像我自己都觉得啊、我都买不起那个什么入住的那种权利哈、那啊最近这几年又很夯的是做那种中高龄的那个体能的重训、训练哈。
也有、
因为高龄就怕你肌少症嘛，肌肉就是衰弱。我觉得这个倒蛮好的，这个倒不错哈。那其实我真的比较希望是说，中高龄的学习的场所或者中高龄再就业的地方，可以提供就业的一些机构，或者是说再创业。我比较期待是看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会对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它提升很多。
没错。
好，你觉得你对社会你有产生正面的贡献，你是有产出有产能的，不是在那边闲没事的。那真的对于自己的自我成就感还有所谓的自我实现，它可以提升很多。那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社会虽然高龄化了，我们现在已经是高龄社会了嘛，
没错，
可是它是一个很有朝气而且很有希望的社会。我很期待的是看到这样子的。
真的我觉得在今天的访问当中真的学习到了很多的一个新观念哦。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其实长期不管是在收听节目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啊，上很多的课程等等哦，大家也不妨哦趁着这个机会再想多一点点，看如何哦可以透过了自己的能量呢再创了自己的价值，让社会呢真的可以翻转了我们所谓的高龄的形象哦。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哦，乐龄的幸福课其实有非常扎实的一个分享，而且呢真的会有些提点来带着大家一起思考说，诶我怎么样做，我们可以怎么样规划。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设计的重点就是一堂一堂的课程带着大家再度的认识自己。
对对，这是当初我们在要写这本书的一个概念。当然社会上已经也不少有人他提供他自己的退休的经验啊，但是有时候会让有人有一种误导，好像你一定要存到一笔足够的退休金，你要非常的富有你才能够去享受那样子所谓我们说啊理想中的那种退休生活。但其实每个人退休的生活的定义或他所要的那个条件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本书他会提供的一些方法，照着这个方法去走哈，然后每个人都打造出自己比较想要而且理想的那种退休或生活的模式，或者是再创你的第二或第三人生。
就让大家呢可以再去思考说，我们自己还可以有什么样不同的能量再创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了。
对，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乐龄的幸福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梅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我今天很开心跟这么年轻的主持人 人一起在聊天，谢谢。
而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先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除了广播之外，我们的影音内容也非常精彩，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来搜寻看正声，订阅按赞并且分享，可以掌握到我们正声全台的这些最新影音讯息，还有好康的生活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多多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了。而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到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子荣，我们下一在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准备好，
节目好听，这会。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节目好听，这回收听正声广播。